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花儿姐姐主持的《欢乐下课去》。小朋友有没有听过意象这两个字啊？花儿姐姐说的不是我们基督徒呢领受上帝而来的意象这两个字哦，是另外两个字意象。意呢就是意思的意，象大象的象。这个意象呢，其实它就是指文学或者是艺术的作品当中啊，用这个具体的或者是感性的事物呢，来表现抽象的或者是内在的这个情感跟思想哦。好，所以呢，这个意象呢，简单来讲啊，就是物跟情的这个结合，然后呢，用具体的一个物象呢，来传达作者主观的这个意念哦。好。那意象呢，其实是文学还有艺术的作品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通过呢对于具体物象的一个描写，传达作者他内心的情感跟思想，使得作品啊更具有艺术魅力还有感染力哦。
我年纪小，又小我，世界刚变。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姐姐呢，好要把这一本就是韩卫呢，好，我们要做一个结束啊。好，那这个韩卫这本书呢，其实我们透过韩国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所吃的东西，去了解呢他们的一些想法。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一篇题目呢，就叫做《来自食物意象的负面词语》。哇，还有来自食物里面的负面词语啊，这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来，花儿姐姐啊，读给小朋友听哦。来自食物意象的负面词语。有段时间，韩国年轻族群言谈之间流行的花蛇、渔场管理这两个词语，虽然带有负面意涵，但是借此可以让外人一窥当地的恋爱观。韩国社会极为重视人与人的阶级，这个阶级可能因为出身的背景、财富、学历等各因素而形成。到了适婚年龄的男女，如果去相亲，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了。但因为呢，高房价还有养儿不易等这些众多外在的经济原因所致，所以近年来30多岁未婚男女高达了40%左右。而这种偏向不结婚的 N 抛世代现象持续的蔓延。而另外呢，根据了国际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调查，早在呢2010年的时候，韩国大企业招聘新进的员工，男性员工人数是女性的3倍，而且男性员工的薪资也明显占了优势，男女薪水的差距大约是 35%，而成为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内差距最大的国家。因此对于许多当代的年轻人来说，面对面包与爱情的抉择，很多人就选择了前者，这也间接的导致了价值偏差的恋爱观逐渐的兴起。某些经济相对弱势或者是心怀不轨的女性，平日是刻意的管理好自己的体态身材，化身为花蛇，接近了富男，好补足经济上的不足。花蛇名如其实呢，就强调是视觉意象，也就是呢外表是光鲜亮丽灿烂呢，如同鲜花般的蛇。而这个负面的程度呢，是远胜于指这个女性呢为狐狸啊。这个狐狸呢，指的就是具有魅力的女生，她的放电能力啊，可以让周围男生呢招架不住。而这个花蛇呢，它是靠着一身妖艳魅惑的一个外表去勾搭男性，进而去索取名牌包啊、金戒啊这些贵重的物品，甚至还可能会牵扯到金钱的纠纷。那这些呢被花蛇女呢缠上的男性，他的荷包啊就像是被蛇呢紧紧缠绕住的猎物一样，慢慢的被吞食入肚。那渔场管理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不像花蛇多用在女性的身上，渔场管理呢就是指男女皆可。当某个人同时跟好几个异性朋友搞暧昧，这个时候啊，就会用渔场管理员呢来描述这个情场高手。那这些呢被搞暧昧的异性啊，就像是被喂养呢在鱼池里的鱼，一旦这个鱼池里呢某条鱼它过于消瘦，渔场管理员呢就得喂它呢饲料，免得饿死了。而如果有鱼呢最近吃得太饱变肥了，也就是相见的次数变多的话，就要给它节食一下啦，就是呢突然消失呢数十天不联络，或者是搞一下神秘。而有意思的就是中文呢很难翻译呢上述两个词，即使呢翻译成拜金女啊，或者是乱枪打鸟啊，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扣紧呢这两个词在韩国的使用脉络。因为花蛇啊跟渔场管理的共同处就是啊，他们都非一口气的吃掉了猎物。因为被花蛇缠绕住的男性啊，总是会疑心对方的不喜欢他，最后啊才恍然大悟。而这个女人呢爱上的只是自己的钱财，也就是呢猎物得经过了挣扎，带这个毒液呢流窜到全身呢才会死亡。而实力之大小或者是咬不咬致命一口之决定权是在蛇的身上。同样的，渔场的管理员何时吃掉或者是放生这条鱼，决定权也是在管理员的身上。换句话说，这两个词语呢具有囤积食物的一个主动的意象。想想看，居住在冰天雪地、外人呢频繁侵略的朝鲜半岛上，粮食相对的稀少与珍贵，固然造成了保存期限比较长的一个腌制类的食物兴盛，同样的也促使了防寒止饥 啊，预防灾害的囤积食物思维的形成，这就是呢此两语呢形成的背景。花蛇翻译成拜金女，之所以不合她的本意，就是拜金女呢是对金钱啊莫名的崇拜，不由自主的被金钱吸引。而这里的拜信仰之意，如果翻译成了拜这个字，失败的拜，就是呈现出女性呢在有钱男性面前的一个弱势跟被动，也不完全的准确。而事实上呢，情场上的一个花蛇都是主动出击的。同样的，渔场管理呢，如果翻译成乱枪打鸟也不妥，因为呢，乱是没有计划的目的性，不像渔场管理员乃是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的去管理鱼池里面的鱼，而乱枪打鸟则是猎人快很准的打死了飞禽，马上呢就得宰杀呢饱餐一顿的意味，所以不符合呢渔场管理员得花上一段时间观察所饲养的鱼之后呢，再主动的决定如何处置的惯例。总而言之，由韩国人强烈的被害意识所发酵出来的囤积的意识，具体化出现在花蛇以及渔场管理这两个负面的词语上，也呈现出不同于台湾的恋爱观的样貌。
我们的火鸡鸭，它又跑又跳，快点找一找，快点找。
哇，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是最后把这个韩卫这本书读到最后一章给小朋友听了。那刚才我们听到什么花蛇啊，这个渔场管理啊，这些呢在韩语当中啊有贬低的女性的这个用词。哎，其实除了这些，小朋友可能还听过什么泡菜女啊、大酱女啊，酱就是那个酱料的酱啊，其实这些呢都是跟食物的意象是有连结的。好，接下来花儿姐姐要读的这一篇就是在韩卫这本书最后一篇给小朋友听咯。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篇叫理想国池藏山与鲤鱼岛。临近水源始得依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柴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坐坐，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陶渊明《桃花源记》。说到理想国，古今中外各文明各国家皆有，这些理想国又是什么样貌呢？其中最为著名也是大家熟知的，就是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他在克里特阿斯和提迈奥斯这两本对话录内言，以及阿特兰提斯帝国，根据文内描述，这个帝国位在海格力斯之柱外，有着高度文明与享用不尽的金银财宝，但是人民太过幸福，无视于神明之威，所以神一怒之下就把此帝国的城镇在海底深处。历史上有许多的探险家还有考古学者，随着柏拉图的言论是寻遍了大西洋海底，试图找出此经过出现在现今西方影视内的永恒理想国，就是黄金之都亚特兰提斯。另外一例就是成书在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当时掀起了不少欧洲人寻找黄金乡的大航海时代。据说哥伦布也是因为看了此书，憧憬游记内的美好东方世界，进而出海寻找传说当中的金银岛，造就了他发现新大陆的时机。而除了这些酝酿金银财宝的理想国，16世纪渐渐兴起的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哲人们也从社会制度想象人世间的理想国，如摩尔的乌托邦描写了旅人希斯洛蒂在随着航海家维斯普契到达美洲之后继续的独自旅行。他来到了社会制度完全异于欧洲的乌托邦岛，而岛上居民享有政治、经济与教育等各方面的平等，让他大开眼界，而借此批评了英国政治之腐败以及社会制度之不公。类似的理想国还有堪帕内拉的太阳城，书内同样的虚拟了航海家与朝圣招待所管理员的对话，描绘了赤道某处的小山上有一座如同七个同心圆状的城堡，太阳城共和国，而且每一层城堡的东西南北方各开一门，各城堡之间有大道相连，人们在城堡内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而如果有外敌侵犯，就只要紧闭城堡的大门就可以防御。太阳城奉行着公有制，土地、房屋、劳动工具、劳动产品，这一切的财富都是属于公共所有，个人住房每隔半年就要调换一次，没有人是拥有财产。而在城内，一切分别是由最高的统治者太阳与三位的助手威力掌管了军事，智慧掌管了科技，和爱掌管了文教来管理。社会制度完全是异于西欧各国。 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也是如此，都是从社会政治制度层面上描绘出属于各自的人间理想国的风貌。上述简单介绍完东西方的理想国，那么韩国有理想国吗？就我所翻阅的资料，韩国人所想象的理想国既没有享受用不完的金银财宝，异于凡间社会的美好制度，也没有人性爱欲的自由自在，反倒是强调免于饥饿。就此看来，韩国人的理想国是多么的贴近现实与今生，只求顿顿温饱，而渴慕衣食无缺的被害意识正隐藏在对理想国度的想象。小朋友，我们呢终于把这个韩味这一本书啊，就是透过韩国人的味去了解韩国社会里面的内容我们分享完了啊。其实我们刚才听到一个题目呢，就讲到这个离渔岛啊，就离岛。那离岛呢，其实就是指着那些远离大陆本土或者是主要岛屿的那些岛屿啊。像台湾的离岛就包括像澎湖啊、金门、马祖、绿岛、兰屿，还有这个琉球屿等等。那香港也有离岛啊，像比如说我们听过大屿山啊、长洲等等啊。那我们台湾的离岛呢，其实如果依照地理位置呢，大概就是有几类，比如说火山岛啦，或者是大陆岛，或者是珊瑚礁岛啊。 那除了台湾跟香港，其实也有很多地方，像日本、澳门，他们也都有离岛。那离岛呢，最主要就是它呢也远离主要的陆地的这个岛屿啊。那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定义跟划分，也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文化特色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